欢迎收看范科学新闻，大家2026新年快乐。这是范科学新闻第40集，也是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谢谢每一位饭团会员的支持，我们在年底终于压线达到会员数的低标，因此范科学新闻第三季确定正式继续连载了。从下周起就进入第三季，同样要拜托大家多多支持，希望在三月底之前还没加入会员的各位能按下影片下方的那个加入钮，当然希望能更早达标，这样更安心啦。今年我们一样准备了多档重磅专题，全新的漫科学，以及许多希望能实现的新计划，恳请各位干爹干妈现在就加入会员，轰动你阿里阿多狗仔马斯。会考会考的会考得很好，会考不会考的会考得不好。不管你会不会考，会考还是会考，会考会考就会考。很想祝大家真的都会考，不会的都不会考，但偏偏会考就是会考不会的，那怎么办呢？阅读速度与截取资讯的能力才是拿高分的关键。范科学和教育出版权威南艺书局强强联手推出建构科普素养、培养阅读实力的科学生。想要会考会考的你都会，就点击下方偏赛范科学商店的第一个商品，现在有预购新书79折优惠哦。不得了了，下次世界大战，应该说世界小战的关键武器诞生了。美国宾州大学与密西根大学的团队在 Science Robotics 上发表了一款全球最小且具备完整大脑的自主型机器人。这小家伙尺寸只有200×300×50微米，比一粒盐巴甚至比草履虫还小。就算没看过蚁人也知道要打造超微型机器人非常难，这是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重力和惯性是老大，但缩小到细胞等级的微观世界，表面积产生的摩擦力和粘滞力才是大魔王。对这群机器人来说，在水里油就像在浓稠的柏油里挣扎，传统的机械手脚难造就算了，就算造得出来也一动就断。那该怎么办呢？科学家找上富士通的半导体厂，用55纳米的 CMOS 制程把大脑整批印在晶圆上。团队硬是在不到1公里的空间塞进太阳能板、记忆体，还有一颗功耗仅有75奈瓦的超省电处理器，只要晒到一点点 LED 灯光就能持续运作好几个月。但因为记忆体小到只能存几百个位元，科学家被迫自创了一套11位元的晶圆指令集 CISC， 把原本要写几百行代码的动作压缩成一行大招指令就能搞定。而且为了防止它被路边乱闪的灯光干扰，还设有密码锁系统，机器人要辨识出正确的闪光序列才会乖乖接受指令，不然就忽视。要把这群小脑袋从晶圆上放生也很有戏，科学家先将晶圆背面磨薄到只有50微米大概一根头发后，再用电浆石刻像切饼干一样把它们切出来，最后用化学药剂溶解支撑层，机器人就会批量掉进水里。这个暴力的出生过程良率大约 50%， 虽然以 TSMC 标准不太 OK， 但 OK。下水后它没有引擎，而是改用电动力推进，意思是机器人通过铂金电极放出电场去撩水里的离子，让这些离子像渔人空手道一样拖着周围的水分子跑，自己给自己开了一条人工运河。它甚至能执行高难度的驱温性任务，当感应器侦测到温度降低，机器人会启动弧线探险模式去寻找热源，一旦发现变暖呢，就会切换成原地旋转安稳待着。最萌的是沟通方式，这机器人会跳扭扭舞，它测到温度后会控制身体左右摇摆，这种摇摆舞其实是曼彻斯特编码，科学家通过显微镜录影并解码就能读取数据，这沟通方式简直跟蜜蜂一模一样，特别卡哇伊。西卡西，这群造价台币3毛钱的小东西，也可以是恐怖的间谍，撒在你家可以潜伏好几个月，吸进去进入血管，他们就会瞬间复活，好比三尸脑神丹啊！目前科学家替他们设定的志向，也的确是进入血管监控细胞健康，或是更进一步在身体里协同组装超精密的微型零件。看来未来战争不是比谁的飞弹大，而是比谁的机器人小，小到防不胜防。啊，要是吞进去怎么办？可能得定期找借口去敌国开会吧。你觉得人生好难，焦虑到想躲进棉被吗？但刚刚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期刊上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对焦虑的全新认知。故事是这样的。科学家通常用一种叫高架十字迷宫的刑具来测试老鼠。这迷宫是两条有墙壁的巷子，很安全，另外两条是悬空的独木桥，很可怕。一般的实验室老鼠只要上去过一次被吓到了，这辈子就绝对不会再走去悬空的那一边，这叫单次试验耐受性，基本上就是老鼠版的 PTSD。 而且这创伤顽固到连医生开的抗焦虑药物都压不下来。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团队发现，只要把那些焦虑到不行的实验室肥宅老鼠丢去野外求生一个礼拜，他们的焦虑症竟然就不药而愈了。科学家将这群药食往笑的老鼠从狭窄的笼子里抓出来，丢进一个450平方公尺大的户外围栏，这空间比他们原本的家大了9000倍，有土有草有风吹有日晒，也就是把家里蹲强迫丢进玛利亚之墙外的世界来个野蛮游戏。一开始这些老鼠可能还在发抖，但过没几天他们就Say no, demo so nan ja da me, mo so nan ja ho la, kokoro wa shin ga suru yo moto moto。没错，他们的心真的进化了。才过了一个礼拜，科学家把老鼠抓回来再测一次，这群老鼠竟然大摇大摆的走上悬空的独木桥，探索时间直接翻倍，完全忘记了之前的恐惧，变得呼啊呼啊哩。科学家认为这不是因为他们脑子坏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威胁资料库更新了。跟对照组老鼠一比，他们虽然同样得了 PTSD， 但继续住在实验室笼子里，结果他们一周后一样怕，甚至更怕。这证明了恐惧不会自己消失，是被户外经验给洗掉了。 但别误会，这不是在说焦虑的人都是温室花朵。科学家指出，焦虑其实是大脑的一种数据校准机制。我们的大脑需要大量的风险数据来判断什么是危险，但现代社会过度保护，环境太单调，在这种环境下，大脑缺乏参照物，自然会把一点点未知，比如独木桥或跟陌生人社交，误判成世界末日。所以如果觉得焦虑，别认为是自己软弱，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会把我们关太久了，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开启了最高警戒模式。当然人类的情况比老鼠复杂得多，该看医生的还是要看医生，但这研究告诉我们，偶尔去 touch grass， 让大脑见识一下大风大浪，或许能帮我们的警报系统进行一次校正回归。如果还是不想出门，那玩艾尔登法环应该也行，起码那里的焦虑是确定的。 You died。 只看脸错了吗？一项刚发表在 PLOS One 上的研究，让只看脸的科学家脸绿了。在距今180万年前的乔治亚共和国德马尼西遗址，科学家挖到了5颗古人类头骨。这5颗头骨虽然埋在一起，但长得实在太不像了，有的脸超大，有的脸超小。过去科学家一直用哎呀，这就是男女差别嘛，来解释，认为大脸的是男生，小脸的是女生，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但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团队觉得这只看脸怎么行呢？于是祭出最 hardcore 的牙齿鉴识法。为什么是牙齿？因为过了几百万年，骨头埋在土里会被压扁变形，所谓的脸大脸小可能有误差，就跟20年款跟25年款的九妹就是不一样。但牙齿表面的珐琅质是人体最硬的东西，它保留了最原始最真实的生物条码。研究团队进行了三步骤的严格考察。第一步，建立数据库，从700万年前的早期人科到3万年前的智人，团队大手笔，总共收集了122个古人类个体共583颗牙齿的精密数据。重点是他们计算的是牙冠面积，也就是牙齿的长乘以宽，因为这是演化史上最稳定的特征，就像是生物的 QR code。 第二步， AI 判读，他们利用线性判别分析这种统计演算法来进行分类，先把已知的物种数据喂给演算法训练，建立好每个物种的特征地图，接着把德马尼西那几颗身份不明的牙齿丢进去，看他们究竟会掉进哪一个物种的篮子里。第三步，大猩猩测试，这招专门用来打脸性别差异说。他们想男女差别是吧？好，那我们就来比比看谁的差别比较大。他们找来了灵长类中性别二型性最夸张的大猩猩，他们的公母体型差非常多。研究团队计算了公母猩猩牙齿大小的比例，以此作为单一物种差异的极限值。结果发现，德马尼西这几具化石的牙齿差异竟然跟大猩猩一样夸张。除非早期人类的公母体型差跟金刚一样大，否则这绝对不是同一家人的特征。这代表这五个人很可能分属两个不同的物种。所以那个下巴超大、牙齿结构很原始的 Squall 5被归类为更像南方古猿的新物种 Homo georgicus， 而其他长得比较像现代人的则被归类为 Homo caucasi。 这可不得了啊！难道180万年前的那场走出非洲大迁徙不是直立人的独角戏，而是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人类物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起生活，甚至是一起组队去冒险吗？哎，这画面光想就很魔幻，两个长相、智力可能都不同的人种竟然能跨越物种的隔阂，一起离开家乡去探索世界，这实在太 DEI， 太像莱欧斯小队了，希望他们最后不是把彼此吃了。谁说攻受不可逆？史上第一次，科学逆转了阿兹海默晚期重症。这项发表在 Cell Reports Medicine 上的重磅研究，彻底扭转我们这100年来对失智症的绝望感，堪称2026开年头号好消息。这研究由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结合了智力将诺贝尔奖及研究转化为药物的哈林顿发现研究所所组成的神经科学特种部队，领头的 Andrew Piper 博士正是这款神秘药物 P7C3 的发明者。过去几十年，对抗阿兹海默症的思路主要都是清垃圾，也就是想办法清除脑袋里的类淀粉蛋白斑块，或是掏蛋白纠结，但现实很残酷，这些药物往往只能稍微延缓恶化，很难真正救回濒死的脑细胞。而这次的研究团队非常叛逆，他们认为问题核心不再身为公的垃圾本身，而在为身为兽的大脑没电了。他们找来两种已经病入膏肓的小鼠，第一种是 5XFAD 小鼠，满脑子都是类淀粉蛋白斑块；第二种是 PS19 小鼠，脑袋里塞满了掏蛋白纠结，这时年纪都很大了，记忆力崩坏，只能等死。团队给他们打了一种代号 PGC3A20 的药物，这药物不直接去清垃圾，而是做了一件更基础的事。是修复大脑的 NAD Plus 系统。这个 NAD Plus 是所有活细胞都需要的关键辅酶，既是细胞产生能量的必需品，又是修复受损 DNA 的关键原料，非常重要。而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就像是停工又缺料的工厂，因为 NAD Plus 耗尽，神经细胞不仅没有电力运转，更没有零件去修复毒性蛋白造成的破坏，最终只能报废。而 PGC3A20 的作用就是重新启动供应链，让大脑恢复制造 NAD Plus 的能力。一旦电力跟零件都补足了，细胞就能重新开工，开始自助大扫除跟维修。连续治疗几个月后，科学家把这些老鼠丢进水迷宫游泳，放在滚轮上跑步，结果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些原本已经失智路都走不好的老鼠，记忆力跟运动能力竟然完全恢复，不输健康的年轻老鼠，高唱 One more time, wanna get lost in the 999。 切开大脑一看更不得了，原本破烂的血脑屏障修好了，发炎反应消失了，甚至连断裂的 DNA 都自己接回去了。更重要的是，团队分析了人类患者的脑组织，发现人类阿兹海默症大脑里 NAD Plus 的合成酵素也有一样的崩坏现象。这强烈暗示，如果我们能修复人类大脑的 NAD Plus 系统，或许失智症就不再是通往虚无的单程票，而是可逆向的旅程。当然，我不是老鼠，你也不是。应该不是，但这研究告诉我们，大脑的韧性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多睡觉、多运动，保护好大脑代谢功能之外，只要给它足够的修复原料，或许真的能自己的大脑自己救。啊，致死脑细胞算不算挑衅类淀粉蛋白？啊？刚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的最新研究，给了天文学界一记重击。由希腊雅典国家天文台领军的团队发现，我们拿来测量宇宙大小的重要尺规类星体，它的刻度竟然会随时间自己变形。哎，要知道这有多尴尬，得先谈谈宇宙怎么量。大家熟知的宇宙标准尺叫做万 A 型超新星，它爆炸时的亮度非常一致，就像工厂的标准灯泡，只要看它在地球上看起来有多暗，就知道它离我们多远。但有个致命缺点，不够亮，只能帮我们测量中年以后的宇宙，再远就看不到了。所以天文学家把希望寄托在类星体身上，它们是宇宙中最亮的灯塔，可以比整个星系还亮1000倍，能让我们看到宇宙边缘。早在将近50年前，天文学家就发现了类星体的紫外线和 X 光亮度之间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这条定律在2015年左右被科学家进一步改良，正式成为测量深空宇宙的标准烛光候选人。但这个机制是怎么来的？简单说，因为我也只能简单说，黑洞周围有一个由气体组成的吸积盘，因为摩擦生热会发出强烈的紫外线，而在黑洞更内圈包覆着一团神秘的高能电子云，这东西就像是高能变压器，会拦截吸积盘发出的紫外线，把它们加工升级成能量更高的 X 光。诶，既然如此，科学家就同时测量这颗类星体的紫外线亮度和 X 光亮度，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那个50年前发现的特殊关系，只要带进公式就能反推出这颗类星体真正的距离。但这把尺真的在宇宙的每个角落每个时代都一样准吗？科学家心里始终有个疙瘩。对，科学家就是心里很多疙瘩。于是他们结合了位在太空负责看 X 光的德国 EROSITA 望远镜和位在地面负责看可见光与紫外线的 SDSS 巡天计划，分析了136745个类星体，超越过往研究好几个量级。他们还用演算法帮黑洞 P 图去背，不是为了把外星人修掉。应该不是，而是因为类星体的星系里有其他恒星也会发光，为了不让杂讯干扰，他们把背景星系的光通通修掉。同理，有些黑洞会有强大的喷流，也会发出 X 光，为了怕搞混，他们也把这些有喷流的黑洞全部排除，剃得一干二净之后，结果这把尺破功了。数据显示，这条 X 光与紫外线的关系线在100亿年前的早期宇宙跟现代黑洞竟然不同。古代的关系线比较平缓，暗示古代黑洞内部结构可能跟现代不一样，能量传输更有效率。再来，他们又发现古代类星体的数据点分布比较紧密，误差范围比较小，代表古代黑洞可能比较淳朴，现代黑洞变得越来越浪荡，有的亮有的暗，结构变得更混乱。最后，过去很多模型认为黑洞吞噬的速度应该会影响 X 光的产量，结果数据一跑完全没关系，不管是暴饮暴食还是细嚼慢咽，发光比例都差不多，打脸了一票现有的吸积盘理论模型。这下尴尬了，因为那些试图用类星体去测量宇宙婴儿时期，甚至宣称发现暗能量异常的新理论，现在通通被打上了大问号。不过这就是科学，总是准备被推翻，就跟你的新年新希望一样。哎，你也是盯着插座、车头、云朵，觉得他们都有头有脸吗？这种现象叫做脸孔视错觉，是人类大脑为了社交需求演化出来的正常功能。毕竟宁可看错，不可错过。但，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看错，老是看错，甚至连火龙果切面里都看出人脸，那可能要注意了。发表在心理学期刊 Perception 上的最新研究发现，这可能跟一种神秘的视血症有关。诶，是视血不是实血。所谓的视血症就像是电视机讯号没接好，患者的视野里永远都覆盖着一层像电视杂讯一样的闪烁光点，不管白天黑夜都关不掉。啊，你很年轻，从来没看过电视的雪花杂讯。这项由澳洲昆士兰大学 Jessica Tober 团队领军的研究，找来了132位视血症患者和104位普通人进行测试。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因为视血症就跟 I can see dead people 一样，医生只能听患者说我看得到静电杂讯，如果是小孩或是无法言语的人，只能默默忍受。许多患者甚至被误诊为偏头痛、飞蚊症，甚至是心理作用或精神异常。所以澳洲昆士兰大学的团队想找出一个客观的证据来辨别患者的大脑视觉系统是不是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团队给受试者看了一堆普通的物体照片，比如吐司啊、青椒啊、咖啡、拉花，然后问他们，你在里面看到脸了吗？ 有多像。为了避免有人乱答，他们在测试图片中混入了32张真正的人脸照片，如果没认出真脸或者随便填，整组数据直接作废，这剔除了超过一半的受试者，只留下最精确最认真的数据。结果科学家发现，嗜血症患者是超强的人脸侦测机，给出的分数显著高于一般人，也就是说他们更容易把随机的图案脑补成人脸，而且两组人的判断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哦。普通人觉得最像脸的那几张图，患者也觉得最像，普通人觉得最不像的，患者也排在最后面。这很重要，证明了患者没有疯，也没有产生奇怪的幻觉。但他们把每一张图的分数都加权了，普通人觉得一点点像的，在他们眼里变成蛮像的，普通人觉得蛮像的，在他们眼里变成超像的。他们接受到的讯号模式是对的，跟一般人排序一致，但却把所有讯号的音量旋钮都转到最大。这证实了嗜血症的神经机制假说，视觉皮质过度兴奋。意思是说，我们大脑平常有一个踩刹车的机制，潜意识先猜那是人脸，理智在修正，不，那是插座。但嗜血症患者因为大脑皮质过度亢奋，刹车失灵，无法修正错误的猜测，反而认定那是真实的讯号。啊，终于，这研究给了嗜血症一个生理证明，也提供了一个实用诊断工具。未来，医生或许只要拿几张很难辨识的图片给小朋友看，测一下看错脸的程度，就能协助判断大脑是不是太嗨，而不必再依赖模糊的口述。而如果你朋友指着空无一人的角落说，他在看我，也许只是他大脑的 ISO 值调太高了。啊，你没有朋友啊？你回头看看那个角落，就会看到了。以上就是本周的范科学新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或是对哪一则新闻想吐槽，欢迎在下面留言。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下周继续发现这世界有多荒唐。如果你有拍到什么比角落的好朋友还可爱的背景图，欢迎投稿哦。详情请看下方的资讯栏。我们下周见。